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一到十六节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的境界，并约旦河外，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，意思要试探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，便可以休妻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，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这段经文主要记载了两件事。第一件是主耶稣有关婚姻问题的教训，是因法利赛人的试探而起，是经文的重点。第二件是有关小孩子的教训，是因为门徒不接纳他们而起的。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主父，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，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考察本段经文的背景，对于深入理解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背景因素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是地点，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离开了加利利，来到了犹大地，在前往耶路撒冷受难的途中。福音书记载犹大地的人对主耶稣及其门徒并不友善，以致多马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与主同行的。这里也是希律王统治的地区，他曾因为自己不合律法的婚姻受到指责，而将主的先锋施洗约翰下狱并斩首。由此你就可以明白这次试探的严重性。在这里谈论离婚的问题，不仅涉及神学和个人的切身利益，而且还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，并不容易应付。其二是起因，这次又是法利赛人主动挑起的，经文明确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试探主，陷害主是他们惯用的伎俩。充满恶意的试探人已经非常糟糕了，更何况是试探主呢？是谁？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，岂能被人试探？圣经说神不能被恶试探，又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法利赛人的本意是利用这个人人关注而又敏感的话题试探主，但主却借此启示了婚姻的真谛。这段经文成为教会有关婚姻教导最清晰最重要的。当年约瑟对哥哥们所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放在这里同样也是合适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身居先知祭司君王三重职分，其先知的职分就是为启示真理完全律法。故此希伯来书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主自己也说， 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在本段经文中主耶稣所教训我们有关婚姻的真理。通过回答法利赛人有关离婚，在这里就是休妻条件的问题，主耶稣教导了有关婚姻四方面重要的真理。首先，婚姻是神亲自设立的，是人基本需要，这是婚姻的起源和基础，也是婚姻生活的根本保证。这一点大家非常的熟悉，每次婚礼的时候牧师都会强调，正因如此，婚姻才具有神圣性，无论对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是一样的，既为神所祝福所保守，也需要接受神的监察。作为明白这一真理的基督徒，就更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将基督是我家之主贯穿于整个婚姻生活的始终。这一真理适用于世上每一个婚姻。婚姻在根本上不是人自己决定的，而是神配合的。茫茫人海当中，为什么就是你们俩走到了一起呢？其背后的奥秘就是神奇妙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常想弄明白神为你预备的那一半在哪里，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因为那是神所配合的。从婚姻作为人的基本需要，还可以推论出人具有社会性，离不开团契生活。因此正常的教会生活对一个信徒就是十分重要的了。在守望教会目前这段特殊的日子里，坚持小组陪伴探访等与教会的连结，与弟兄姊妹的团契，对守望人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。四，婚姻的基本要素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。尽管旧约圣经有多妻的记载，但却并非为神所喜悦，更不是圣经所肯定与提倡的。主耶稣在这里的教训就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当年利玛窦兰花传教迟迟不肯为杨廷钧施洗，就是因为妾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。婚姻的基本要素让我们看见两点。一是婚姻需要极大的信心。其实没有人在进入婚姻前能完全了解对方。当然若是完全了解了，大家也就不会进入婚姻了，这也是出于神的智慧。也没有人能预见未来的婚姻之路将经历些什么，这样的路是典型的信心之路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一个进入婚姻的人都是大有信心之人。二是任何对婚姻人文的拆散及离婚都是不满足于神所配合的，是对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的反叛，本质上都是淫乱。人总是愿意为自己留条后路，以备不测或以图不轨，但婚姻却是没有回头路的，进入了就要走到底。另外门徒们听了主的教导以后都大为惊讶，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。弟兄姊妹也不用害怕以致不敢进入婚姻了，因为神既设立婚姻就必祝福，神的恩典也够我们用。借此给弟兄姊妹一点婚姻的忠告，一旦你已经进入了婚姻，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不要问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问题，也不要总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更不要存离了婚会更好的幻想，反而要存信心仰赖神的恩典，一心一意建造荣耀属神的家，只有这样才为神所悦纳，也才是智慧人之所为。这个时代不以这样的观念为美，反而处处充斥着性解放性混乱的谬论，甚至公然反叛神所设立的自然秩序，企图建立同性婚姻制度，对婚姻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身为基督的信徒，在婚姻上遵行神的旨意，抵挡世界的淫风恶俗，保守婚姻生活的圣洁，教会责无旁贷。由此你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圣经以婚姻比喻信仰，将教会比喻为基督的信仰了。作为独一真神的信仰，圣经从一开始就反复重申对耶和华神的信心与忠贞不渝，与婚姻中的要求非常类似。圣经多处把被盗的以色列人称为以乱或不忠的妻子，给我们留下警戒。但愿我们能接受教训，在信仰之路上同样持定一主一神一生一世。第三，婚姻关系的核心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夫妻二人肉体的结合，乃是要求二人身心灵完全的合一。大概当初伊甸园中亚当所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有这个意思吧。婚姻关系是人世间最亲密最特别的关系，胜过其他各种的关系。这样你就能明白何以共同的信仰在婚姻家庭中的重要性。如果夫妻信仰不同，各自侍奉各自的主，怎么能成为一体呢？不少人以教会坚持不能与不信的人结合为重担，但这却是圣经的要求，也是人生的智慧和远见。既然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，夫妻也就应当有意识的在这方面下功夫，理顺家庭关系。有三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注意。一是类似 AA 制的许多在朋友同时间行之有效的做法，在家庭中却是不合适的。原因很简单，不利于二人一体关系的建立与稳定。二是不少人没有将夫妻关系置于家庭关系的中心。中国人在有了孩子以后，往往容易将孩子放在中心，过度关注，结果就是会影响家庭的核心关系，这是不符合二人一体的原则。一些父母在孩子结婚成家以后仍不愿意放手，常干涉其内政，造成小家庭的矛盾，同样不利于二人一体关系的深入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但愿我们有顺服的心，也愿意改变自己，从而活出神的话。最后，不可避免的，婚姻同样受到罪的污染。神所设立的婚姻本应当是美满幸福的，二人一体一生一世，可惜罪使人背离神，偏行己路，同样给婚姻带来了不幸。于是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婚姻的解体就难以避免。神一方面为着体恤人的软弱，另一方面也为着保护弱者。启示摩西在律法中记载了有关离婚的条件，但神的本意却是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的。法利赛人不明白其中的经意，故将重点集中于条件本身，当然这也是当时一个有争议的神学问题。主耶稣在此将神的心意讲解清楚，不仅胜过了法利赛人的试探，而且完全了摩西律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世上的婚姻并不完美，各家有各家的难处，不要存不切实际的想法，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，如何解决婚姻中的问题。离婚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更谈不上灵丹妙药。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靠主得胜，只要你有信心顺服神的旨意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因为主早已应许过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这段有关小孩子的记载，是因为门徒不愿意接待那些前来求主祝福的人们而引起的。圣经认为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因此犹太人对小孩子非常好，常请那些著名的宗教领袖为孩子们按手祝福。现在他们同样将小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祝福。门徒也许是出于好心，不愿意他们的父子受累，大概也不愿意被打扰，于是就责备这些人，免他们离开。 但主的心意却并非如此，他喜欢孩子们，乐意为他们祝福。当年神说服约拿的时候，就特别以爱惜尼尼微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孩子们为理由。今天他怎么会拒绝前来寻求祝福的小孩子呢？于是他恼怒门徒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主耶稣人性的真实，他有血有肉，有喜怒哀乐，实在与我们一样。吩咐他们不要拦阻小孩子，并抱着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。神喜悦并祝福小孩子，就是神的儿子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也是从小孩子开始。感谢主，在这几年户外敬拜艰难的日子里，神在教会中赐下的小孩子，也就是这真正的产业，却实在是不少，成为神恩典与祝福的名证。主接着教训门徒要变成小孩子一样，不然不能进天国。小孩子不是既幼稚又软弱无能吗？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这样无知无能的人吗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。希伯来书就明确要求我们离开吃奶婴孩的状态，成长到能吃干粮的程度。但与成年人相比，小孩子至少有两方面值得我们效仿。一方面是小孩子单纯的信心，比所谓的赤子之心，小孩子是真心的相信他们的父辈父母和长辈，没有疑惑，不掺杂功利的目的，也不会随时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这样的信心本是我们向神当存的信心，也最为神所悦纳。只可惜因着罪的缘故和人心的诡诈，成年人的信心常常不足，又疑惑，很容易随环境而改变。主吩咐我们要变成像小孩子，就是要我们除去信心中的一切杂质，赤诚而单纯。为此我们应当一方面求圣灵洁净我们，将这样纯真的信心成型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另一方面则要在信仰的经历中操练信心的成长，不疑惑，以达成本性与智性的效果。另一方面是小孩子因信心而表现出的完全信靠。孩子因为单纯，也因为软弱，所以总是完全的依靠父母，在各样的事情上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。他们知道自己不行，也没有面子作祟，不能毫不犹豫的信靠。反观我们对神的信靠，就与此相差甚远。我们总是不愿意完全放手，总是存着太多的疑惑。其实在神面前，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既没有什么，也根本做不了什么。信靠是唯一真实而可行的选择。眼下主正借着户外敬拜的环境教导我们学习如何信靠，但愿我们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。在经过了四年的户外敬拜以后，你是否还持守着与当初一样的信心呢？在经历了自己的软弱与疲乏以后，你是否愿意完全信靠神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吧，那样我们必定能和保罗一样的说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保守以上的时光，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借着回应法利赛人的试探，你显明了有关婚姻的真理，好叫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并借此提醒我们在信仰上要忠贞，一主一神一生一世。主啊，求你监察实验我们，看看我们里面对婚姻更是对主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对神对人都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在新的一年当中，生命成长，信心增强，容神一人， 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